菩萨就派了25位护法神保护你啊。那不仅仅是这个已经所有的阿罗汉呢，阿罗汉如果在我们娑婆世界，阿罗汉他在涅槃境界，他可以看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他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心呢。那法身大士可以看100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啊，破一分根本无明呢、啊，看100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倍倍增上，到成佛看尽一切宇宙万法。你想想看，你起一个心，动一个念，做一件事情，有多少人知道啊？你想想看，不是只有那25位，25位是看得最清楚，因为他在旁边看着你啊。那还是你要有真正修行啊，那你再想想看，有多少人知道？那不得了，你想一想，真的很恐怖，太多人知道了，不是说拢无人知啊，真好，无人知，嚯，大家都知道，没有秘密，所以宇宙之间没有秘密的，千万不要以为有秘密。你要这样的话，前程怎么不内化呢？怎么不想到五阴真是很可怕、那个丢脸的事情呢、啊？你都想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肮脏污垢的事情，丢脸呢、啊？对自己也对不起啊，对不起法界那么多的众生呢、啊。如果修了一年，我们还可以说哇嘛，这我几年呀，对不对？那有什么要变？哎，对，没有错，一年那确实可以这样讲，因为习气太重。如果我们学了二十几年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你看丢不丢脸？你看要不要勤诚内化？所以佛陀常说啊，可怜悯啊，我们众生可怜悯啊。地藏菩萨说刚强难化，真的，为勤诚不内化，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我把这些道理讲了，这些事实真相这么清楚的讲了，就是激励大家勤诚要内化，要真正觉得五阴之身真的很苦。我们这个妄想扶不住，真的是很烦恼。那如果你慢慢理解到啊，原来这个心事是相通的，唯一真正的自己就是这一念心呢，我们就不会再太执着这个假体啊。我们这样心，我常常说，到了我们要往生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怕，不要怕。哎呀，怎么样啦？我死了怎么办啊？什么？到时候你在想，哎呀。哎呀，我要换个环境咯。那如果你平时就是利用你这个身子在增长福慧的，你只有往好处去，怎么会往坏处去？对不对？就好像你那个破落的房子，现在人家要请你搬走啊，在阳明山给你养德大道盖一个大别墅，你有什么好怕的？就是怕说是哎呀，我这个破房子啊，已经住这么久了，你把我赶走，让我变成流浪汉，那就真的很可怕，对不对？流浪汉没有地方睡觉啊，连水也没得喝啊，对吧？那就很苦恼了啊。所以当你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你真的会去做，真的会去用功，去替自己修福修慧，增长自己福慧的资粮，但不是求福哦。啊，因为你懂得道理，知道修福的人他也是执着这个身子啊，你懂得这个身子是虚幻的，唯一的就是那个守本真心，那念的无助真心啊，体空寂，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你福慧资粮慢慢具足的时候，你在当时你以前没有胆子，你会突然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怕，对不对？摸一波也敢去，对不对？你会真的会这样慢慢胆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自己越来越稳，越来越稳，那个都会感觉出来的。到了这里慢慢你会觉得生死并不怎么可怕，慢慢又增长，这个念头跟着你增长啊。那是要修行，那种感受才会出来。如果你不去修行的话，那个感受是出不来的。那慢慢会不怕。那你这世间就越来越无挂碍，越来越不无挂碍啊。我们正最大的挂碍就是现在戏嘛，身体嘛，财产嘛，怕死嘛，怕鬼嘛，对不对？怕怎么样嘛？你慢慢这些东西看淡了以后，心安理得，福慧资粮增长，那个无挂碍不会再执着这个身心世界的话，那个无挂碍的感受就慢慢就浮现了。所以啊，我们要想真正的解脱，没有真正的去用功，只是懂道理哈，在经典上下功夫写笔记，那没有用，你写再多就是种结个缘，碰到境界还是不行的。所以啊，有人就说啊，现在很多人就是啊，理清楚啊， 是糊涂，是还是很糊涂。所以我常常讲，对不对？以前大家理也糊涂，但是是还不会，不会比现在那么糊涂，对不对？啊，以前理糊涂，是反而比现在清楚一点，对不对？所以啊，以前早期20年前，台湾一有台风，都是强烈台风，超级强台风，强烈台风很少有轻度、中度的。那台风吹一吹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惨，对不对？那现在呢，台风一来都轻度台风，哇，最严重，那个水淹得不得了，土石流不得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理清楚，污名少了，风污名是。风是无名感得的，所以风力小了，对不对？但是呢，四浮屠贪啊，贪名、贪利、贪财、贪色，什么都贪，贪功德，什么都贪。好了，你贪吗？那四浮屠水灾就特别多，贪感得就是水。经上说得很清楚，你看做几年是不是这个样子？哦，这个经典上说的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我们以前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干嘛要安呢？怎会这个样子吗？果然就是个样子啊。所以啊，所以我们要即使知守心是第一啊，那不肯花自诚心求愿成佛，将来受无量自在快乐，这一念心就是无量自在快乐啊。啊，他尽法界性，心想事成，法界没有障碍，就是你这一念心，法界任你遨游，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而且不需要吃饭，不需要休息，火不能烧，刀不能砍，水不能淹，就是你接念本地风光，每一个人的本性真的是无量快乐啊。但是虽然讲快乐，并不是感官的快乐，那只是一种自在无碍解脱啊，一种无事，没有事啊，这事啊无事，无事游戏人间的，而不是感官那种麻醉的快乐啊。所以我们讲叫做真常真我真乐真净涅槃四德啊，那就是成就菩提所证得的自受用，这自在受用啊，自在快乐。我们不想这样，只是看到哦，这些哦，修福将来得福报，放生将来得健康。我说放生的人很多啊，那慈济的将来有财富，哇，很多人去做，看到这个很快乐。所以嘛，乃使轰轰水鼠贪求名利呀、啊，就是为了这样而做善呢、啊，内心呢贪嗔痴不断呐、啊。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为了去行善，用一些不适当的手段来赚取非法的钱，那行这个善又有什么意义呢？啊，没有，变成没有意义了嘛。所以以前我不是讲一个故事吗？有个人专门在放高利贷，那放那个高利贷，那种钱呢，是很残忍的。哎，那个，那一阵子我们建筑业实在是很不好做，真的是做得很辛苦，因为土地以前那个地主得住啊，再卖一平卖80-90万呢。啊，突然之间一下降到50万，你看他绝对是舍不得卖的。那你如果你要是跟着跟他贵一点跟他买的话，你房子卖了，以前卖40万，现在卖不到30万，对不对？那你成本根本没有办法入不敷出啊，那不行啊，所以变成很难找地。哎，人家就跟我讲说，哎，现在那报纸在登啊，啊，什么美国。什么银行啊，标那个房子很便宜啊，啊，很怀疑啊，在标房子一标二标三标标不出去，很便宜啊，你去标那个来改一改来卖啊。我心里哎，有道理哦，这是个发财的途径，对不对？而且这个我是内行的，不会上当啊。我就去订一个那个法院的那个那种每期会一个礼拜会寄两本来啊，就是标房子那个。好了，寄来了以后，我看了，打开开始要找，哎呀，内心马上告诉我，简居士啊，你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个人家都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这标房子了，你去标这个来赚钱？哎呀，我一听，对呀、啊，对不对？那心会告诉你啊， 所以学佛有个好处，就你常常的训练他，当你做不如法，他会告诉你啊，你做这个事情你难道个学佛呢？哎呀，我听了，对呀、啊，不对呀、啊，对不对？我赶快说，哎，反正定了，定一，我们定多久呢？啊，定一年，哎，给他结结结，对不对？他说能够拿回来多少钱就拿回来。那我们那个代叔说，哎，你那想想个不呀、啊？又想一想又不要了，因为他也在帮人家做这个事情，人家靠这个在生活，我就不好跟他讲，说你这样没有良心，啊、对不对？我岂不是给人家骂嘛，对不对？哦，阿里都昂，月薪都昂哎，万大家拢哦哎。对不对？人家反而会说你啊，所以我说，哎呀，算了，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其实我内心就马上想到，哎呀，好残忍哦，对不对？好残忍，人家已经走投无路，一标、两标、三标被标了，但是那我们去赚这种钱啊？不干不干，算了算了，宁可没有工作，也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心里我就告诉你，这就是你在修行上。有一点点良心了、啊，不敢说很多了，有一点点了、啊，对不对？他就会告诉你。所以真的，你心里越清净了、啊，那个良心就越显花。他随时会告诉你，他是一个最好的向导。所以啊，为什么当你清净到自无语的时候，嚯、哦，他是绝对的真理，他就是真理的显现。所以为什么说投资股票可以，但是你去炒股票就不好了。投资股票我多余钱呢、啊？投资股票，帮助国家的建设嘛，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有什么不好？是好的。那炒股票就不好，因为你炒股票，你赢的钱是人家输的钱呢、啊，是人家输的赌输的人呢、啊。也许你这里很高兴，哦，你赢了赚了一大票，哎呀，好高兴呢、啊。那你有三个人跳楼，那个你那个钱是人家跳楼的，你那里面你有担了一点呢、啊，对不对？那这样跳楼啊，他就是因为赔掉了不晓得多少钱。家庭都活不下去了，当然你这里得到他的好处，你要不要沾上这种工业？你当然是沾上工业嘛。所以如果你说我是纯投资的，啊，我到了我投资多少，到了我几年以后我没有钱了才卖掉，那不算赌博，就跟着人家在那里炒，我最低的买进来，最高的卖掉，再看看有什么机缘再买了，那个就赌博了。那一种，如果依我们学佛人来讲啊，是会增长贪欲的。是比较，虽然他算你是合法的，但是在良心上，如果你足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就好像我要去标那个房子，弄好了以后，我又不敢标了，下不了手啊，觉得是，好像我们赚的钱是赚在人家的痛苦上面来了，不做，我还是规规矩矩，辛苦一点，去找地慢慢找，找到。现在还好，找了一块小小的六十几平，开始在做规划了。所以皇天不负苦人心，对不对啊？所以我刚才在讲，那个有一个人啊，他就是做高利贷的。那有一天他的事业里面，哦，人家说啊，在向他发心啊，什么太懂得发心啊，他对那个师父非常的尊敬，但是他做换高利贷的事情。啊、他要供养那个师父很多钱，那个师父说啊，你对我这么好啊，而且对我这么的扶持，你又要想捐这么多的钱给我，但是你这个钱呢我比较不好收，因为你这个钱是高利贷，他也跟他讲你有一个啊，但虽然我没有收你的钱，但是我帮你一个忙，你家里有个灾难，我可以帮助你，不要叫你断香火。所以他回去就告诉他，也不讲什么道理，就告诉他，你去做一个钱，以前那个是钱都是用那个用钱串子啊，用那个铜啊，什么几钱那个铜啊，你这个你去做一个像我们袜子那个当兵那个是出家人穿的那个袜子绑到腿上来啊，可以放很多钱的那种东西。而且随时可以解开，很容易就解开了。你叫你的小孩每天给他加20钱，加到两只脚上，啊，上班就穿上去，走到外面就穿上去，啊，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他就这样叫他的小孩，每天脚上绑一个像我们绑腿这样子，每天加20钱这样加，嚯，加了好几个月，每只脚都加了，不晓得。十几公斤呢，两只脚，哦，每天他加了那么重啊， 照样健步如飞啊。有一天他们家遭了强匪了，遭了强匪，强匪把他围起来，那抢他的财产，把他们全家都杀害了。那就是他这个小孩一看危险就把那个绑腿拿掉，嚯、那个变成有轻功了，那个强匪追不到，嚯、比马跑得还要快，对不对？那强匪追不到，被他跑掉了，所以救了他一条命，把香火留下来。这是一个故事啊。有些人那个有天眼通的，有宿命通的，有时候他不要你这个钱，那他告诉你是什么道理的啊？我们现在如果只是想轰轰水鼠贪求名利，他就不管这些啊，因为他只是投资嘛。我们讲的投资，他贪求名利，投资替以后死了以后，留点来生的本啊，他是这种心态啊。那这什么叫学佛啊？所以很多人他发心的心态是这样，哎呀，对不对？这么西熬老姐的扣银，对不对？死了以后留点，这是希望来生有福报或怎么样了，是等一种投资的性质。那这是什么修行嘛？所以这样轰轰水鼠贪求名利啊，将来堕大狱啊。这种所修的我们叫做吃福，这个福里面是愚痴的，所以不一定会在三善道想啊，有时候会在三恶道想啊。那有时候啊，即使是你修福啊，但是因为你造的业很重，可能就堕阿鼻地受苦。所以以前呢、在上海有个故事啊，有个上海那个地方啊，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有一家族他们拿了不晓得是什么那个国民政府给他褒奖啊，立那个牌的褒奖，什么什么百善之家啦，什么行善之家啦，啊，好人好事代表啦，他那个家里的老爷是最好上海有名的好人啦、他们过去是当官的有名的好人啦、那这个好人呢、死了，那又过几年，他的小儿子，他的儿子也死了，那他的老夫人很难过。那有遇到一个外国人，他懂中文的外国人，他可以入阴间，这是一个记录下来一个故事啊，他可以入阴间查看这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他说如果说不准的话不要钱，他查出来的话，找出来他自己那个阴间附身的人，他自己会讲我是什么人，我几年生的，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几岁死的，我是怎么样死的，怎么样什么亲，我太太叫什么，我有几个小孩什么什么，他先报上这个他一生的生平，你来看你只有相信了啊，他绝对把他自己的一生的状况告诉你，大家相信果然是他有这样的本事。那他说他如果不准不要钱，准了你才给钱，你自己包。那这个有钱老妇人很想念他的老爷啊，也想念他的小孩，就请这个人来找他的老爷。这个人怎么找不到，后来他的阴间找遇到他这个老爷的儿子啊，终于问出来了。因为他儿子也是鬼啊，都在阴间呢、所以他找到儿子，他晓得了。这个人出来就跟他的老妇人讲说，哎呀，你的老爷啊，是你儿子好不容易啊，我通通找不到，我下去那么多次，整个阴间找不到你的老爷了，后来还好碰到你的儿子了，对不对？你儿子跟我讲你的老爷堕阿鼻地狱了。张老夫人大发雷霆，我的老爷是全上海好人好事代表啊，还有什么什么至善之家，什么积善之家，什么什么什么通通有，你看有这么多的政府的国民政府的褒奖，你说他堕阿鼻地狱，你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嘛。他给那个老妇人骂得不得了，他说堕阿鼻地狱我就没有办法找了，因为那个地方我们去不了，那是业世所变现的，对不对？业感嘛，你看那地藏经说得很清楚，不是你种业的人，要么就是你有大神通的大菩萨，你才可以到地狱去。他就说啊，我如果这样好了，你不相信的话，我这个不要钱，我把你的儿子找出来， 来跟你谈，好不好？你不要找你老爷，找你儿子，我把他找出来来跟你谈，啊，好呢，看你同不同意他，啊，反正他这个老妇人说好啊，我儿子来，我来问他看是不是真的，哦，然后就开始，哎，这个外国人又把他的儿子找出来了，啊，我们叫灵媒嘛，找出来以后，他儿子一现身以后，啊，他复灵嘛。附在这个灵媒上就开始介绍他自己生平，他是几岁死，是得什么死，什么死的啊？又是怎么？都说他的父亲是几岁死，他母亲几岁死，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什么？他的先介绍一下。哎，老妇人相信了，没有错。好，这个老妇人问他，这个外国人胡说八道，说什么你爹堕到地狱去，说堕阿鼻地狱，说还是你讲的呢？他说是啊，说娘啊，是真的啊。我们老爹不晓得，你有所不知啊，老爹也没告诉我们啊。我们老爹在清朝清末的时候做官的时候啊，有一次把人家赈灾的钱啊吃掉二十几万两银子啊，所以那个地方啊死掉了几十万人啊，如果那个去的话可以救几十万的人的性命啊。他这个一起把那二十几万两银子全部把它吞到肚子里面，所以我们很有钱啊，是这样来的啊。否则这个当官的，对不对？假崩波教养的金嘎仔，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做官清廉，假崩的教养，对不对？哈、啊，是不是？那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财富啊？就是这样来的啊！老我爸爸没跟我们讲啊，是这样啊。所以啊，他这个罪太重了。虽然他广修福报啊，但是那是以后啊，第一报受完了再去享福吧。啊，但是他这个罪太重了，只好先到地狱去受苦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想谁只以为做善事啊，就好像我们取财不易，来做点善事，就好像啊，这样我就会罪就少减轻了，我就不用去受苦了。善事归善事啊，你业报归善业报，不能相抵的，通通种在八十田中。业善事如果你恶多啊，那个习气重，先恶报现前，等到你恶业消尽的时候，善报现前，你才来享受这个福报啊。但是啊，大家晓得堕大地就不得了了，那个时间有多长啊，那简直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弘忍大师都跟我们讲了，我们一定要懂道理啊，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情可我们没有能力，对不对？人家很有钱，他去布施嘛。我们没有金钱能力，我发心，我随喜，我赞叹，我利用我的身体来帮助大家，啊，对不对？你看到路边很多香烟头的香蕉皮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有人智障的，或者什么啦，啊，走马路不方便，你随时可以去帮助他们嘛，啊。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好事做不完呐、啊，不是说人家怎么做我们就跟着他去做啊，啊，所以有很多人做的那个善事啊，我倒觉得他们做的实在是没这个很没有那种宗教的色彩，反而不是说我做这个事来做给神看啊。做给菩萨看的 啊，所以人家在说啊，那个民权东路那个文殊宫啊，说很多人要去排队扫地，说要登记，一个月以前要登记啊，还排不上班呢，很热闹，很热门呐、啊。你看他那个去那里扫地的，都有一种心态，哎呀，我文殊宫啊，你看到没有？我来给你扫地哦，他有一点想求文殊宫保佑的。那有的人很多人自动做环保，到海边去捡垃圾。啊，去清理水沟，扫自己勉强的那个道路，有很多很多像永和、中和啊那些地方啊，啊，因为他们的县市政府的那个钱不够嘛，所以清洁工人比较少嘛。那算马路上常常有些很脏的东西，有些人呢，真的他不是只有扫他至少门前雪啊，他扫一条街，扫几条街，反正。等于运动嘛，这样运动这样做，那也是花心啊，所以花心的东西太多啊，这种方法都会忘掉我执啊。 能够破除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呢、啊。所以修善不一定要钱啊，不一定要跟人完全一样啊。所以在心底上下手最要紧的 啊，而不是在那里比善的大小，心圆满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里弘忍大师告诉我们乃是轰轰水鼠贪求名利，当来堕大地狱中受种种苦恼，江河所及啊，奈何奈何、啊、努力努力啊。如果不了解修行的真正的方向，福报修得很大，那个福啊，来世得福啊，说不定就是因为你来世得福，即使你得来生得人生，但很有可能你来生就堕下去了啊！你福报享尽就堕下去了。你看看最近报纸登的某某立委，他福报够大吧？他家里够有钱了吧？啊，立委也很风光啊，对不对？年纪轻轻当立委，有特权，买车票、买机票，打个电话绝对有位置，有特权，还可以去找部长骂一顿，对不对？很凶，到哪里人家都要对他客客气气，很有特权，很大的嘛，福报很大。过去成年一定是轰轰水鼠贪求名利修善，但是他运气好，没有堕恶道，对不对？还得人心，来得人生。你看啊，我看到那个报纸上，你看这样下去，他所犯的罪行啊，如果依照啊，我们只是把报纸这样分析，依照我们用我们经典上的推理，将来就会报佛住。因为那个夜市就是这样，因为他有这种强烈的夜市，当命中的时候，夜市就会看到美女啊，然后他就一抱美女，马上变成火柱，一趟昏死过去了。那个风一吹，又醒过来了，又醒过来又忘掉了，又抱，这样不断的抱，不断的死，不断的抱，不断的死，这种同住地狱啊，多可怕、啊！所以福报大，没有智慧很可怕、啊。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哎，早期建筑比较好做 啊，那也比较好赚钱啊。我运气还不错，遇到了净空法师。净空法师问我在做什么，说做建筑的。哎呀，我建筑蛮好赚的，对不对？对对，还可以啊。哎呀，那净空师傅就跟我说啊，说。赚钱呢容易啊，这没有什么啊，用钱很难啊。我说干嘛呢，对不对？我觉得赚钱好困难啊，好烦恼啊，用钱好容易、啊、一下就用掉了。他说你不知道啊，赚很多钱是你的命呢，命中有的他一定会现钱，跑不掉的啊。那个用钱呢、啊很难呐、啊！如果你没有智慧啊，乱用乱用，一下福报享尽了、啊，那就身败名裂。像现在报纸登的这个某一个立委啊，就是这种情形。你看他以后啊，真的出门的话，哦，出门了、啊、不知道他怎么出门呢、啊？我们真的替他觉得很难过，替他的家人觉得很可怜呢、啊。你说对不对？他的家人、他自己、他的小孩。将来去学校，你看怎么办呢、啊？那是真是让全家人很难过啊！所以是不是福报享尽，麻烦就来了？啊，以前有一个企业家的啊，一个企业家啊，某一个企业家，大家也许晓得、啊，发生了失信案，那个企业家，啊，他很有钱，啊、他跟人家打赌，说他一餐哦，你看那个。那个时候要十几年前了，他一餐可以吃掉100万。大家说你看他厉害，哪有那么大的肚子那么厉害，一餐吃掉100万。对，现在就是满汉全席也不要100万，对不对？你怎么个吃的？大家跟他不相信，他说好，我吃给你看，一餐100万。他怎么了？他就买那个鳗苗磨斋。鳗苗啊比头发还要细。很细很细。长度只有这么长，一条35块。那时候鳗很贵啊，鳗苗那都在海边抓的，这么长一条，跟头发一样细，一条台币35。他去租一碗公，搁点锅鸡红枣，那个锅鸡红枣，你看那个一碗公里面要几十万条啊，要十几万条才能够租一碗公啊。那不要说什么一米 一这个一手掌的曼苗就不得了，那塑料就没办法算了。他说一碗公用钉的这样把它吃进去，你想想看，那要杀掉几十万条的生命呢、啊？不止吃掉一百多万呢、啊。所以没多久啊，他的钱，他的公司就倒闭啊，就出问题了，土地被拍卖了，他被他抓到这个监狱里面呢，就关起来，最后病死在监狱里面了，福报享尽了，就是这样。他死了以后不到半年，嚯，土地飙涨。所以为什么那个建设公司那个三重帮的什么什么红国啊，那一些建设发了大财，他们的戏子啊发了大财，为什么？他就是去买他那个被法院标售的那个戏子那些土地，标售了以后啊，半年以后暴涨跳涨，嚯，几十倍这样跳，所以才突然间爆发户。那他呢，死掉了。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没有这样的果报，福报享尽，那是很惨的。所以修大福有危险，三思验。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只是修福，来世得福报，那一定造业。你有权有势，你想想看，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话，不造业那是登地菩萨。所以只有登地菩萨可以做王，视线做国王，他才有那种定慧力，才不会造业啊，他才有那种功夫。否则的话哦，都是福报享尽，堕恶道啊！啊，你看古代的国王啊，即使是我们中国也好，外国也好，那个国王啊，为了他那一个人将来死了怎么办？盖那个大坟墓，像金字塔这个坟墓啊。我们中国皇，中国很多皇帝也是一样，要死的时候盖那个什么什么，像秦始皇盖那个始皇陵，对不对？那用多少人力，多少金钱，是不是福报一定要透支啊？他死了不到地狱去报道，跑到哪里？那只有地狱去嘛。所以福很危险啊，福会用的话哦，啊，你可以增长福慧，成就菩提道；不会用的话，堕阿鼻地狱。所以慧很重要啊，慧啊，我们所以你要修慧，你首先要感受到五阴之甚苦啊。这五阴就是生死的烦恼啊，你知道生老病死苦啊，那只是从向上看呢、啊，从枝末看呢、啊，从根本看，五阴之甚苦啊！因为这个东西才有生老病死啊。你先感受到这个苦，从内化，虔诚成内化，想尽办法来对治这些习气啊。所以啊，用这样用功啊，才对自己真的有大利益啊。所以那个弘忍大师啊，看到素食人就是修福，轰轰水鼠贪钱名利修福，希望将来得福报，所以他很感叹说：“奈何奈何啊！”最后还加个努力努力啊，守本真心啊，懂得啊，修我们的自信清净心，舍掉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种种烦恼恶见啊。接下来请继续看论文。但人着破衣参出时，了然守本真心，扬痴不绝矣，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人。哎，他怎么努力？你看弘忍大师又给我们指出来，对世间的需求啊，你够就好了，吃得饱穿得暖就好了，不要什么名牌，不要什么啊。所以我这件西装多少钱你知道吗？啊，你看不是很庄严吗？穿在我身上不会像很差吧？600块，你相信吗？全新的，不是中古的。我跑到师牌那里找那个便宜之家，我他那西装好多哦，啊，好多，整个房子都是，你自己去挑，一件600，你看穿起来到外面去，人家都看不出来啊，对不对？可是也是很好看啊，也是很暖和啊。所以有的人要买那个什么。什么都是什么高级名牌的，我听人家跟我讲，某一位立委以前啊，他确实是为了台湾的民主做了一个很大的牺牲奉献啊，在监狱里面被关了很多很多年啊，哦，他就是什么啊，他当立委全部穿名牌，他那个人家跟我说，他那个西装啊，有的一套都要几十万呢。啊，那个皮鞋一双都是要几万的，都是高级的。你看，以我们的看法，啊，依从我们这个因缘的果报来讲， 他不是有什么大的福报。如果有大的福报，怎么会被关几十年呢？对不对？很辛苦，但是他真的有毅力。如果他出来的时候，他能够真正不要将来拼命享福，可是我们人心里都有一个反态，哈，我以前在那受苦受难，这一次我就好好的怎么样一下子了，所以就尽情的用这种高级的东西，可是福报享尽了，这一次又没显上了，这那以后呢，他金钱的能源要怎么办？他将来就财源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再去做我们世俗的这些工作啊。所以啊，你看他那以前那些名牌什么呢，对他有什么用呢？所以他只是感觉一种虚荣心而已啊。如果能够了解这样，哎呀，反省一下，对啊，这些虚荣心只是个这个面子啊，一种面子而已啊。很多人就是爱面子，碍于面子嘛，不好意思嘛，面子的问题嘛，面子挂不上啊。如果被这个东西卡住了，那我们真的是痛苦一辈子。如果他能够理解说面子是个虚假的，有什么关系呢？你看他能够换下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在我们目前台湾的环境里面，吃饱穿个暖并不是很困难的，但是你想享乐享受，那有时候你一个晚上就不晓可以用掉多少钱。如果你只是个图个温饱而已，其他的时间用在修道上，那个生活并不困难啊，真的不是困难啊。但是如果我们是懒惰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就真的是由于我们物质的发达，所以很多年轻人真的是不肯吃苦耐劳，所以勤可空着在那里失业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要用外劳，对不对？用菲律宾外来外劳，泰国外劳啊，可我们国内却很多人失业，就什么不肯去做这种吃苦耐的做事啊，做这种吃苦耐劳的事，可是贪图享乐啊。所以一个学佛修道人绝对不能随世俗这个样子，贪图享乐，贪图名牌，爱面子啊，觉得这个跟人家不能跟人家逼偏啦，出门要跟人家一样啦，男生比较不会，如果女生有的人就这样的习气，出门一定要挂些什么东西，挂些什么，因为什么，我朋友的太太都是怎么样，我的亲戚的什么都是这样，我出去怎么能够跟人家见面嘛，这个差太多了，什么什么，你看这个学佛怎么会成功呢？那不是在增加我执法执而已吗？所以这些都要放下了。所以但能着破衣出餐时温饱就好了，了然守本真心啊，守着我们的清净没有污染的心，守着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啊，守着一个无事啊，不去攀缘，不会在那里想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不去想这些事情，然后底下羊吃不绝矣，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人也啊。什么叫羊吃不绝呢？装糊涂装傻，不是真的傻，一切清楚，但是不跟人家计较，什么都放下来了。所以我们俗话常讲大智若愚啊，那个大智慧的人看起来像笨笨的，他不是什么不了解啊，他不是什么都看不清楚 他不跟你计较，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嘛，他心量广大，肚里能撑船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包容啊，所以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就好像那个大人一样，大人看到那个小朋友骂你啊，或者是打你两条，打你两拳那个小拳头啊，踢你两拳小腿啊，对不对？你觉得很可爱嘛，这个没有什么嘛，那小朋友对不对啊？有时候骂我们，我们觉得很可爱啊，很可爱，这小朋友这么调皮还骂我们，还会跟我打架了，你觉得他很可爱啊，不是看不清楚小孩子对你不礼貌啊，你觉得他很可爱啊，你可以包容他，所以那个大智若愚，他就是有这样的能耐，所以这种真是有智慧的人啊，他什么都看得开，所以修学佛法 真的就是看得破放得下，你才能够做到羊痴不绝。看得破放得下，这没有什么嘛，反正身心世界都是虚妄不死，像梦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空、讲梦、讲唯识，都是世心变现的，那你最后呢所得到就是一个梦而已啊。所以你看那个人家讲年纪轻的时候是活在未来，对不对啊？因为什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他活在未来，他想啊，我将来要怎么样拼，怎么冲。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写作文，你的志愿，我写，哎呀，我将来志愿要当总统，有的人要当老师，活在未来。我你怎么拼，要做什么？我将来当医生，我要当科学家，活在未来，谁当什么谁晓得，对不对啊？结果你想当医生，想当总统，最后去出家当和尚了，对不对？他想当什么都不一定，但是活在未来，他希望在未来。那未来是个影子啊，他是现在很努力啊。但年轻人、中年人活在现在，努力努力，为了将，因为他已经有点路线了嘛，为了发达我的事业，努力努力，活在现在。年纪大了，活在从前，对不对？对吧？走到从前，所以叫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了 啊， 我们呢，我们的王董事长，对不对？台企这个台塑的这个企业集团，台塑集团啊，当然他做得很风光，他总统都敢骂，对不对啊？很风光。可是啊，人能够永远这样吗？最后两手一撒，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年纪大到最后就活在什么？活在过去，会追惦去记以前的事情啊！活在以前我怎样，以前我怎样，以前我怎样，以前我怎样，就是这样。所以人生最后，你看从活在未来那个年轻少壮的时候，也是在妄想里面，也在想里面，活在现在的他也是在想，想现在我目的要怎么样。年纪大了也是想，哎呀，我以前这么的风光，怎么怎么怎么，夕阳无限好啊啊！所以那个古人讲嘛，只是近黄昏。所以人生到最后什么都得放下，是一场大梦啊。我听说人要走的时候啊，会把你从小到老这一刻整个演给你看一下，让你看一下，你如果觉得我这场戏还可以交代呢，你会心安理得。如果这场戏，哎呀，我怎么这样子呢，哎呀，你变成第三者，很客观，第三者看里面这场戏你做的怎么样，你就用你第三者的角度来判断你做的如理不如理，你就很清楚了。像我们在看电视啊，看到那个坏人啊，对不对啊？人家欠他的钱啊，去逼人家还债，要人家的命，要人家怎么，我们看那个坏人好气哦。你站在第三者很客观，看得很清楚，说不定我们活在现实的时候，那个坏人就是男主角，就是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就是 在演这个戏。可是当你活在现实的时候，你变成主观了，你就不是客观了。所以为什么没有我法而执才能够做到最客观？你有我执，你就变成很主观，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过失了。但是你站在看戏的立场，你就看得很清楚，哪个人对，哪个人错，你就很清楚，你有智慧了。所以没有我的人，他就有智慧，因为他看事情客观了；有我的人就没有智慧，因为他变成主观意识，你做错了，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听说人命中的时候会演一次给你看，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明白。你觉得那个戏里面的男主角是对吗？是错吗？你心里就懂一点了。我有一次啊，跟我们这个八楼的那个爱什么公爱德林公司那个董事长，我跟他们说这个故事。他说你不用跟我讲，我以为他不听佛法，他说我比你还清楚，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清楚呢？他说我死过一次。哎呦，他说他以前啊，好像在读书的时候啊，淹水他几乎都是死了，已经死了，呼吸都停了。他说 运气很不错，被救活过来了。啊，他觉得他死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演一生的事情，这样从头到尾演一次给他看。他觉得也是感觉那么长，但是听说他只是死的到活起来的时间也不过是几分钟，他就在那个时候啊，他把他一生的经历全部看完了。所以你想想看，你觉得那个做梦梦的很长的一个时刻，其实它只是一个刹那而已，很快的，很短，这个梦就完了，很快。啊，他说他演一次给他看，我还以为他不信佛法，原来他是亲证的，对不对？我还是嘴巴讲的，他亲证比我更厉害。他说他绝对相信。诸位啊，佛陀跟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啊，这圣能量啊，我们要信啊，啊，因为现实的东西啊，我们很容易被现实这些物欲横流来把我们暂时把我们欺骗了。所以圣能量虽然是听一听，把它当邪术啊，不起作用，很可惜啊。所以我们要从内心的醒发，真正去用功修行啊。啊，在这里告诉我们，羊吃不觉已，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也啊。其实没得什么好计较，最后总会演一场给你看，都是个影像而已，从头到尾演一场戏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过去已经过了，过去不知，已过也不及，今生现在得闻妙法，分明相见，节节此仪啊，了知手心，是第一道啊。我们要晓得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啊，大概再三次就结束了，再三次我就要把它讲完。